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每次能够来到面前来敬拜你，能够倾心吐意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你。再想想今天我们成为何许人，能够站立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当每一次来面前看到我们在你面前的亏欠、软弱、罪恶、过犯，你不却以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来报应我们，你倒是不断的安慰、鼓励、提醒，纵然就是责备。主啊，让我在每一个你对付我们的身上每样事情，我们只能够深深的说，我们体会到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把我们常常的牵引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你用的手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主，你伸出的手保守看顾、安慰、鼓励，甚至医治了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愿主以我们这样一个单纯的，在你们一个真诚、一个感恩的心，主，我们说愿你的心得着满足。我们能够拿什么给你，用什么来报答你？主要将我们的嘴唇所献上赞美、感恩，心中所充满的感谢，在你面前能够蒙你悦纳，赞美你。主啊，我们不断的要赞美你，我们就不断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向前。主，是的，哦，你是我们，你的同在是最大的渴慕。主，于是说，主，你在哪里，我们也跟着在哪里。你说你在哪，我们信你的人也在哪里。但主，我们也回应这样说，我们在哪里，你也一定也在哪里。主啊，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么感谢你。在你这位永生神的面前，主，能够站立得稳，能够这样的敬拜，能够这样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真知道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真知道你的灵已经改变了我们。我们亲近你不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奴仆的心用害怕来亲近你，我们是带着一个儿女的心，我们是欢欢喜来亲近你。哦，阿爸父，阿爸父，阿爸父，接受我们的赞美，接受我们的感谢。哦，也继续在我们上做成你做的工作，好叫你继续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大家新年快乐。啊，这个周末天气还真不错。OK,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五章。啊，当然啊，当这个彼得啊，这个啊，约翰包括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那这些的所谓宗教的领袖，从某个角度也是政治的领袖啊，我解释一下，撒都该人这群人，包括这些祭司啊、文士啊，包括这些的所谓的长老啊、长官在内啊，他们对于彼得跟约翰他们所做的很不高兴，所以把他们找过来，但是又不能够找这个正当的理由来处罚他们。第一个呢，他们做的不是坏事，不是又偷又抢，他们是叫人，叫那个瘸子能够行走，叫人得医治。那另外他们做的事情，你从某角度甚至不能够否认这是一个神的事情，因为他们行的神迹。所以你读前面的经文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在里面很矛盾。想想看，一个人啊，从一个角度来看，你做的是对的事，然后呢你又做事是神教你做或者神帮助你做的事，居然有个人要反对你，其实他比你还更痛苦，因为他跟自己这个所谓的过不去，可以这样的说，他明明知道是对，但是他要找个理由反对，他明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他还要去反对你或者反对神的，他真的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你会发现呢， 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们好被欺负了 受苦了、啊、因为这些人反对我们。不过我要说实在这里，他们是很苦，可能比你还苦，因为他真的面对这个真实，面对这个所谓公义的事情上的时候，他们真是要想尽办法来反对。从这个角度上他们非常痛苦，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非常刚硬，心是刚硬，明明知道这不该做，明明知道这是对的好的事，你看他还是要反对，你就知道他们的心，这个心是有多刚硬。所以你从一个角度是可以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很苦，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希望怎么让他们的心呢不再这样的刚硬。这是我们常常面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如果你看到这个能够了解一点的话，你就发现使徒们的态度，甚至发现主耶稣基督的态度，他们不是用了个报复，他们不是用个所谓的个反抗所谓的用这个你用暴力对我，就用暴力来对你。这倒怪，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有时候你想看，真的耶稣不能够做点事情，让这些这么嚣张的人，这么逼迫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反而像一个被宰的一个羊啊，牵到连吭气都不吭气。想到这些时候，有时候你觉得很奇怪。有时候，当时我不是为别人去为了教导，我在想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冲动？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发脾气？为什么容易批评论断？真对一些人的事情，就是我一定要好像，既然我被你欺负，我总要好听的说，我要讨回一个公道啊！我把这个说明，基本上我是说，我要把这个所谓报复要报复回来啊！那这些东西呢，常常帮助我去思想，一个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如果有不一样的话，他不一样在哪里？那当时主耶稣是典型的榜样，这些跟从主人，这些的包括这些使徒们，确实从教会历史里面看到一些被神所用的人，你就发现不是因为他大有才干，可能他最先他认为他不能没有什么，但是他们的被神用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是对了，他们的生命被主改变了，好像主这样的生命，包括保罗在内啊，包括这个约翰言是雷子啊，他们被改变以后才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边可以从这个第三章一直到这样，我们所以可以了解。那这时候呢他们就当时这些这个所谓的撒都该人这个祭司们拿他们没办法就警告他们一顿，就让我们走，以后不可以再讲道哦，等等等等。但是他们跑出来以后，他们更加的火热，然后众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然后看到彼得他们怀疑，然后不仅他们安全回来，而是看到很重要一个事情，因为神的道并没有因人的拦阻缘故而停下来，他们的祷告不仅是为彼得约翰的安全祷告，他们是为神的道神的国的推展不被拦阻下来而祷告。所以当然这时候好像起码目前的困难已经解决了，他们被放出来。所以他们呢，圣经前面告诉他们要更加的所谓的放胆的讲道。那没想到呢，这些撒都该人这些祭司们没想到，本来警告以为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小民啊，他们应该会怕才对，但没想到越发的这个所谓这个所谓的刚强啊，越发大胆来传道。哦，他们真受不了，所以呢就再一次的去逼迫这个使徒们。那这就带出来今天我们要看的十七节，就讲到使徒们呢又是被招，这是一件事，基本又被抓了，不是被招而已，好像皇帝招一个人，这是被抓又被抓去。那这次呢基本上他们是想办法要把他这个时候要把这个禁止要扑灭了，又够了，不能够再这样子，一次不听两次不听还可以吗？那现在这样子我们要把它处理，基本上这次是应该蛮严重的，不过神有他的作为在里面。神这时候呢兴起一些的人，他后面读到神的饭还兴起法利赛人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从十七节，我们先来读一遍读到这边，虽然第五章还是没读完，不过这是一段一直到三十二节，说十七到三十二节，那他们被抓了， 然后这些祭司们又在控告他，那完以后这些使徒们怎么回应，一直到三十二节。我们现在读一遍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直至开了门，里头都不见了。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时候特别这个这十七啊十八节那边这样的说，那就讲到这群人就起来就反抗，就对于彼得他们所做的不能够让我们这样做下去。所以他们决定，既然彼得你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在香港这次要把他抓过来，而且要把他抓到监里面。那一说呢要审判他们。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神的保守，神的看顾。常有人说，为什么一个人爱主还会受苦，甚至一个人传福音为什么受到这么多的逼迫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世界本来是就是所谓的对抗神。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叫人好的时候，得益处的时候，一个黑暗的权势是拦阻这些事情。当然拦阻到程度，可能对你这个服侍神的人就产生一个直接的影响，包括所谓的苦难的领导。所以在整个新的圣经，特别读到书信的时候，特别书信为主受苦，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这是跟今天成功神学差个十万八千里。一个基督徒已经不再问为什么我会受苦，一个基督徒反而这样说，是为主受苦，以这个为荣。你看着，你读书信，包括读《使徒行传》，这些人他们认为是配得为主受苦，以这个为荣，不是说我成功成功成功这是这个我信的主让我这样子。坦白说，在初代教会，一个信主人不见得就好像被人家所谓的这个拱起来啦甚至被人家的所谓的这个称赞呢，不见得。我不说一定不会，他们的好行为，甚至有些人得到帮助，当然会称赞他。但是对黑暗的权势来讲，这是不能够发生事情，因为整个人离开了神，进到罪恶当中。本来苦难，从一个角度上，人呢、在这黑暗权势被逼迫，这是一件事情，这是好像这是成为平常的事情。但是一个人，如果你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 甚至你愿意把这个救恩之道讲出来的时候，传扬出来的时候，黑暗权势一定要对抗你。所以这个 要懂。有时候呢，传福音就 不论你是一个所谓的个人布道啦什么，你需要有这样一个心智。第一个，传福音，这个福音一定传得出去，因为神已经胜过黑暗权势。不过祷告不代表说黑暗权势这时候不来反抗，不来这个所谓的对抗你。那这个是我们常说的传闻，所以叫属灵征战就在这里。你不需要去属灵征战找个地方来战，你只要传福音，传这个叫做生命之道，一定会有这个黑暗权势会来在抵抗你。抵抗你，从某个角度来警告你，给你一些难处，给你一些不方便，怕到最后很可能成为一个直接的一些攻击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第一个我要提提的。第二个，这样的攻击，我说从黑暗的权势来，那这个黑暗权势不只是讲撒旦魔鬼，是讲我们这些的人，包括人的。当然撒旦魔鬼能够做攻击这件事情，但是他是透过人，甚至撒旦魔鬼能够反对神，对抗神，不是他们能够，因为早就比他已经这个堕落天使已经被神已经赶走，他是利用人来对抗神。所以亚当夏娃的犯罪，他利用亚当的犯罪来对抗神，他用神所爱的人，如果这个人不走在神的心当中，他可以用神所爱的人来成为反抗神的一个的工具，可以这样说好。所以你看到人是很可怜的，以为得到一点最终之乐，这个我们就走这条路就很对，没想到我们成为一个撒旦手中的工具，用来抵抗神。这是另外一个我想要提一提。那为什么撒旦可以用人来抵抗神？当人犯罪以后，或是人在那个时候选择一个离开神，接受撒旦的试探，然后变成撒旦的这个所谓俘虏了，可以这样的说，亚当夏娃，是因为人里面有一样的东西，是一定要去。从一个角度讲，神爱人，给他一个自由意志；从另外角度来讲，如果这个自由意志不是选择顺服神、服在神的底下，这个自由意志是选择我要走自己的路。再说一次，如果这个选择不是选择知道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在神的心创造我们的时候有心意、有目的的，以至于我们选择一个我们要走在神的心当中，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人生有目标、有意义、有价值。而且神给我们的这个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爱我们，所以欧永亮他有他的呼召，你们每个人有神的创造的一个呼召，都在神的爱中被创造，以至于我们在神的爱中有人生的目标跟方向。但是我们人不喜欢走这样，我们选择我要选择是按我的旨意走我自己的路，按人的自己的意思来走这条路，这时候我们就离开了神，这就很容易成为黑暗权势的这个的一个的瑕疵，一个人呢，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因，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关键，可以这样的说。再说我讲这个主要make清楚，不是撒旦可以用你就用你，是因为你我被撒旦所用。常人说哎呀，不是我愿意，因为撒旦害我，没有这种事情。是撒旦再厉害他不能够辖制。常有人就问我说，没有办法，因为里面有个黑暗的灵啊，因为怎么样也不是我了，我交出去他不肯。这句话可能这个逻辑应该是通的，不过可能听起来你不太顺耳，就是如果一个人都可以拒绝神，我就不信，请问这个人可不可以拒绝撒旦呢？神大还是撒旦大？但是神大，连一个人都说神大，我才不要信你，难道你不可以跟撒旦说我才不要跟你？所以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推在撒旦身上，是因为人有个破口，是人这个破口会有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软弱。再说这个软弱还是从人角度来讲，是他自己选择。一个人在神的创造的当中，他本来就应该顺服神。我们常一听到顺服就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神创造我们是因为爱我们， 以至于创造我们有个目的，以至于赋予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以至于我们走在信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不论你的这个财富有多少，不论你的这个职业有多么的这个好像的成就，我真是这样子说，如果你我没有走在神的信当中，没有活在神里，这一切都是空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请问呢、啊？当然你说啊、哦，我现在比如我讲个用个数字，你说我如果有5000万就很好。坦白说，当你有5000万上，跟有5000000万没什么太大分别。5000万你就已经用不完了，我意思说 OK， 你50块大概还要思想我怎么用这50块，5000万你已经不知道怎么用。所以在昨天我看新闻嘛，是吧，照统计一个中了奖的人70%几年之内一定破产，中那个头奖什么几千万那个中 lottery 这个真的，照统计哦，台湾这美国的这个统计，不过台湾也是这样现象，70%中的这奖的当中的70%，大概2-3年之内会破产，因为他突然发现这么多，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没有好好去讲一分钱的价值在哪里，用得好的时候怎么用才发挥它的价值，打坏一大堆，以至于觉得多的时候就没有价值，他就乱用，很容易就破产。所以不是，所以为什么你这么多就怎么容易破产？因为突然发现多的时候就失去了那个应该有的那个东西价值。人我们小时候吃个苹果那甚至做梦的事情，去到美国的时候吃苹果吃到你吐，那蛮难过的。我也没跑到美国的时候，哦，美国的苹果好香啊，他就不舍得吃，我干脆再买一堆苹果给他，我说这堆苹果摆在你的床头闻香就好，这堆苹果你就来吃吧，因为他不舍得吃啊。你多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东西的价值就不见了。所以感谢赞美主啊，在我的人生里面真的是神改变我这个人，是神改变我的人生观，人家神让我知道什么叫对的，或者什么有价值，不是多就有价值，不是你位置什么权柄大了说的这个你就有价值，是在于你每一样神给的东西有没有好的用到，有没有发挥到。我不是一大堆的同工啊，表明我多么厉害，这有价，是我看见每位同工都在我的所谓的带领里面，他能够发挥他的专长，哎，我就觉得我很有价值。昨天也跟一些同工这一对夫妇，然后跟他孩子在一起，我们就聊聊，从家里面聊到服事，从服事聊到家里面，我们就感觉到其实我们都很惊讶，照讲我们应该是慢慢的，用老美的话，你跑到一个人生跑到一个阶段啊，你就应该就已经到人生的高峰了，然后就慢慢就 easy down 了，就是慢慢的下来。不过我们现在还在往山上爬，这么大年纪还往山上爬，从某角度是有点累，不过从某角度我们觉得很兴奋。我们人生不是这样的，等到哦，好像就等到回去，我不说不要回去，该回去还是要回去，再回到天上，但是在地上就像哎，就是数馒头吗？还是过着这样的哎啊，一些腰酸背痛吗？我想不是，所以我们讲起来蛮兴奋，甚至有些时候弟兄姊妹特别讲到这个啊，你们不可以退休啊，呵呵，从某角度来讲也有点矛盾啊，应该退休不退休，不过倒过来有一点被肯定，原来不是老人没用。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所以这个人的有个人呢跑去找耶稣，你可不可以判断一下，我跟我弟兄跟他的兄弟了，不知道谁是哥谁弟，又搞不清楚，再分这个家产，他觉得分得很不对啊，所以要耶稣出来，主耶稣出来主持公道，叫复印书这样子，主耶稣回来，人的生命的丰富不在于不在于这个你的家道的丰富，就这个事啊，所以你的人生跟你的家道的丰富是不一样的，这两件不同事情。那到底你要是谁掌管谁啊？你用你的财富掌管你的人生，还是你的人生可以用这些财富？ 其实我还是欧永亮，还是欧永亮，我说这个人，但是欧永亮我成为另外一个不同的欧永亮，所以我感觉到我整个的人生，整个人生价值是有个很大很大改变。当然今天我要谈一个事情，讲了这么多，只是我要讲这个经文的一个开始。为什么人这么的软弱？我常说一个人不知道他困难在哪里，他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知道他不知道 他有病，他怎么会去找医生呢？当然他知道他有病，他会找医生，如果医生讲了，他听不听医生又变成另外一件事情。有些人找医生以后他也不听医生的，医生叫他吃三颗药，他不行了，吃两颗就可以，这也不听医生。那有时候呢，医生讲话他根本不照医生的话去做，他自己还找一些所谓的秘密。所以他说我已经找过医生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要照医生做。我的 point 在这里，当一个人知道他人生有困难的时候，他要找问题。当然你有机会就跟他传福音了，你好像要帮助他，他听完以后他觉得听点就好，或者甚至听都不要听。为什么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人呢，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有些呢，他知道他的困难，然后就找方法来解决困难。或许他找到一个方法，或者找到一个出路的时候，他就照那个方法去做。有些人在困难当中，你跟他传福音呢，他不接受；你甚至跟他做见证，他不接受。或许接受只接受一半，接受了好处，哦，原来信耶稣我就得医治，但他从来没有接受他是一个罪人。这是我们这几年都在谈，你传福音，如果那个人不知道他是罪人，这不叫传福音，只是传一个安慰的话，哦，你信耶稣了就好。如果你不传，你我传福音的没有讲到罪，而且没有讲到只有耶稣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基本上我们没有传到福音，因为这是整个福音的主题。不相对的也在这里，有些人连听都不要听的，有些人听了听了嘛，哦，信耶稣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财务就解决了，我的工作就有了，我的病就好，这只是接受一点，没有接受全部福音。为什么另外一个人你在这困难当中你就接受了，你就一步步往前走了，就进到进里面，而且不仅问题你看见不再是你的问题被解决，你会发现原来神的同在带出这样的能力来，可以成为不是解决你的问题而已，是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所以你就成为一个不仅是接受福音的人，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分别？所以请大家留意这边的话，大祭司说撒都该人是跟谁在对抗啊？是跟传福音的使徒们对抗。大祭司后头是一个黑暗的权势，你不能够再说不能够是因为黑暗权势辖制这些大祭司，所以呢，不一定说就他们没办法，是因为他们有个破口，有个漏洞，他们愿意活在黑暗的当中。那这些的使徒们最先也是反抗神的，但是在人生当中他们发现人生最大意义不是打鱼，不是成为一个最大的打鱼公司最有钱，导致发现原来当耶稣讲你要得人跟得鱼一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人的生命比这些财富更重要。所以主耶稣问别人，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有好多不同的解释，比这些鱼更爱我，更爱这些鱼爱比我爱的爱我更多吗？等等这些东西，还是爱这些渔船呢？还是你的事业？最后还说你爱，问别人说你爱我，这个爱我比爱这些其他的使徒更多吗？这些话就人到最后，你的人生的问题是在哪里？是人生，是生命的问题。那第二个，谁去解决这生命问题？这些使徒们就选择了跟从耶稣，因为耶稣彼得说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他们选择用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用也是为他们预备的救恩来解决人生问题。但是这些所谓的撒都该人，这些祭司们是继续在软弱当中，他们用黑暗的权势来解决他们人生问题，是就要被黑暗权势所抓住。 OK， 我还是没有找到重点。 What's the difference？分别再来，都是人啊，一个叫做大祭司，还是出名的人呢，领袖。那一些人叫做所谓的，我不认为打鱼就是最这工作是最下层，其实在当时是中层阶级的， 他能够打鱼，有个正当职业，甚至在家里面开个渔船公司，那不简单呢？那分别在哪里？请大家留意这个字，这是我今天要讲。第十七节啊，这边说说大祭司，这些都是撒都该人这个党这一群人的。所以呢，我已经解释过好几次，大祭司啊，这些文士等等，请大家留意的后面一句话叫充满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然后呢收在监里面。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叫做记恨，我想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不过有时候 你要这样有点稍微比较悬了一点。记恨就是嫉妒的意思，这个字就嫉妒，可能嫉妒到一个程度就产生恨，我怎么用这样把中文拆来，不过这个字最简单，但是前面那个才是重要，叫做充满。圣经很喜欢用这个叫充满，被嫉妒充满，被愤怒充满，当然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充满这个字是一个字的意思，就被掌管意思，被控制住的意思。所以圣灵充满是被圣灵掌管，所以呢，充满这个字是很普通用的，用在好的地方也用在坏的，看是什么东西来充满它，就是也被怒气充满了。一说这个被怒气，他已经这个失去他的理智。但是当讲到嫉妒充满之后，这个是不太一样，是非常非常的 subtle， 非常非常的微妙。有时候这个人嫉妒都不晓得，愤怒的时候那是已经表达，我好气这个人了，我好气这个事。但是有时候你很莫名其妙，你很能佩服那个人，可能从某人好像有点羡慕尊重，但是心中产生一个叫做嫉妒。这是愤怒啊、贪心啊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表达出来的时候，甚至有个罪行出来的时候，是讲到这个老我的彰显。我要讲这个，当你里面如果发现有个嫉妒的时候，这是你知道那个老我没有彰显，但是老我却是很真实的隐藏在你的里面。大概这几年走过来，有人说牧师我很喜欢听你讲，因为对我讲啊，圣经不是我都对了，我不是只要个知识，我要借着神的话，因为创造我的神会用他的话来告诉我他要的人是怎么一个人。相对的，神的话也告诉我，我这个人不像人，我意思说不像神所创造的人，以至于我知道我的软弱，甚至我的毛病，不叫毛病，这讲得太轻松，我的罪在哪里。如果我连自己的罪都不知道，我怎么去解决呢？如果我知道我的罪，我又发现我不能够解决我的罪，容忍的方法，所以只有一个方式啊，就来到神面前了。所以破碎，我讲这五六年，我们讲破碎，我这不是讲讲的，每一个事情在我生命里面，当我还有很多需要破碎，不是说我已经毕业了，还有很多讲。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神的话叫做，因为后面用句话，这是很喜欢，我很喜欢的一句话，不过很少就是这样的用，叫做生命之道。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边写的世界有好多的道，请问你讲的道是生命之道吗？世界有很多的道，很多的书，很多的 philosophy 哲学，你去看，还有很多宗教可以看，甚至宗教哲学，其实宗教跟哲学是分不开的。但是你找着了叫做有个道叫做生命之道吗？还是只是哲学？这当有些弟兄姊妹给一些给我的肯定或者鼓励的时候，不是谢谢你，我说谢谢你鼓励，他不是，你讲的是在讲生命之道。因为对我来讲，道是用来影响我的生命，道不是增加我服事的方法，不是我的服事的技巧。坦白说，这些门徒跟耶稣的时候，大概比较清楚的知道耶稣教他们的是教他们祷告，耶稣没有教他们这个什么的叫做怎么牧养怎么讲道，耶稣没有讲这个。甚至医病赶鬼耶稣都没有直接只做，你们就跟着做，而且真的做的时候只是凭奉主耶稣的名，也不是一个技巧。 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如果生命不对，我们是很难找到我们人生目的，找到我们人生方向。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对，坦白说是神非常难用我们。 OK， 那到这时候我就要针对撒都该人来讲，这些人如果是不对，相对于使徒们，给一直给黑暗权势这个留着一个破口，他们不对在哪里，或是他们的软弱在，如果他们的软弱连他们自己的软弱不知道，你怎么去解决人生的问题？第一个，他们很生气的，很嫉妒的，或者用这个记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是领袖，我讲的你都不听？基本上一个人最容易被冒犯就是为什么你都不听我，为什么你跟我顶嘴。我们做父母最容易被冒犯，做老师说为什么都不听。所以我们在一个文化的里面呢，这是最容易这个所谓冒犯人，所以连少讲的话等等等等，你不可以讲。也是看新闻，因为这几天放假比较多时间，这个 是一个电台，就访问那个以色列教育，这个以色列的教育，他们从小到大他们的上课是闹哄哄的，闹哄哄的，这孩子啊高兴问的就问这个问的。第一个，我片片段听了，听听要去做别的事情，要回听听，因为他节目很长，我以为是报个新闻，没想是一个比较详细的新闻。我听听，第一个，他要让孩子从小知道他有自由。华人来讲，这不可能事情，从小就坐旁边，你就坐旁边两个钟头，我们怎么做，孩子也这么做。那第二个，这要带着他们，这是人人相处。看一个东西你要我要那怎么处理，那然后讲话的时候你不高兴这样，那就怎么处理，就让他们自己先学习怎么去面对他们。从小啊，老师还没有干预的，当然打架大概老师要跑去把他拉开，不过两个对上的当时可能讲粗话这种大概老师会提醒，不过如果是两个不一样的他会针锋相对，就两个去你们去解决问题。这人与人啊，所以就发现了。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当然他们有这个信仰就是他们的规矩了，该做什么不行，不过其他这些都在他们自由发挥的里面。那慢慢的后面虽然他们就很一说呢，再这样的发挥他们就蛮能够发现我喜欢什么，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就发挥到最后他就会走到专业那个道路，那个转。这是我所听的，可能我听得很不完整，甚至有错误也不一定，不过我再说这样。他们甚至把两班放在一起，有时候呢这班的学生跑到另外一边，还有两个不同年龄的，不是因为他太班太大的班分成两，是两个，比如说这一二岁这一二年级这三四年级是一个大教室，像中间他把中间是隔开，有时候不隔开就变成你那班站在我这边了，有时候那班学生跑到我这边，那班学生跑那边去。当然这是在讲小学的时候，到几年级我现在也没听清楚，不是大的都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呢，当一个人他最容易的跟人相处里面最容易就是为什么人都不吞，常用句话，为什么他都不尊重我。当人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不见得那个人不尊重你，只是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们在人生，这些都是当时以色列的首领，这领袖，祭司也好，官也好，这些所谓的这个殿里面的官也好，这些都是他们认为他们所想所定的，大家都这样。OK， 当然他有他的权柄，有人我们也不能够造反，也不能乱来。不过单单的以这个来讲，为什么不听我？这就已经第一个就冒犯他们。当人的骄傲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要听你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要看重你的 feeling， 都要尊重 feeling 的时候，当你回到我，回到我的老我才是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撒旦魔鬼抓住。 他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再依靠神，这个人是依靠他自己。那第二个，他们很生气的，如果谈到不是说他们医病不对，他们不是说这个所谓的行神迹不对，当然他们受不了，他们最不能够接受就是因为这些人传耶稣从死里复活，这跟他们的整个信仰的价值观是相反，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不同意死人可以复活，这是思想。第一个，这是人的那个这个所谓的，你用人的自尊好了，只要你不听我，在我的权力底下，在我的范围里面，那个人不听我，所以为什么在人有很多竞争呢？因为如果我在班上考第一的，所以考第二就要听我的，因为我比较厉害，就这样子啊。我如果都开电子公司，如果我能够做一哥的话，我讲话比谁有都厉害，所以那个的骄傲不能够允许别人跟冒犯我，我讲了他就要听，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的人生观，人生的思想是我的所谓的做任何事情的原则，所以谁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这我们能够接受。第一个，人不听我的时候我不能够接受，第二个，人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不能够接受。如果第三个，因为这时候如果他们是整个城市的领袖或以色列领袖，他们的好处是多得不得了的。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在当时拥有的好处，从行政的，从这个宗教的，从各方面，包括名声地位，这时候他们发现有几个人，这些使徒们，特别这时候代表着彼得或约翰，他们这时候马上赢得整个民众的这个所谓的尊重，大家都去跟从他，用这句话，这不是出现，包括以前的施洗约翰没听过，施洗约翰这样门徒就跟施洗约翰说，哎，你们看那个人叫耶稣，耶稣还是你为他施洗，你看现在人都跟耶稣去不跟你了，人就这样子，施洗约翰的门徒都会说，人家都跟耶稣去都不跟你了，哦，你看施洗约翰就不一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没有听过这个？门徒不会讲这句话，门徒开始你讲的难听点叫吃醋了，或者怎么讲，他就嫉妒了，因为我的好处，我拥有的好处慢慢慢慢失去了，或者该有的不来了，已经跑到别人的身上去。这三样事情，你会觉得人家的态度什么让你觉得你的自尊，讲得更白一点，你的骄傲，为什么你不听我，为什么你都不尊重我，都是我，甚至祷告说我，神啊我，是神，你祷告像神啊，不过重点都是我，都是我们，都是我的。你觉得没什么啊？但是我们有需要为自己祷告。不过这是一件事情，就知道就撒旦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再依靠神，因为他依靠他自己，他要的事情，他不再会顺服神，因为他要是满足自己。这时候就进来一个思想，这样的人很难可以听有不同的讲法的事，他钻牛角尖，固执到尘，他绝对听不到别人的讲法。所以有个同工啊，也是我认的，我是这时候这些年慢慢的我才明白，他说我现在很喜欢牧师讲的话，如果他底下也带一些人呢、啊，这应该跟有些问题的时候，他听完别人讲完以后，他就跟他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他来讲，我对他跟他蛮大帮助。他讲了他一大堆理由啊，讲到会发气，这个气啊，讲到会发飙啊。等到他讲完以后，我就跟他说，我可以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好多年走下来的，还不是今年的。所以他还会跟他其他同工说，你要从另外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解决了许多的问题。骄傲的人觉得跟他不同意他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以至于他不能够想想还有别种不同的看法。那第三个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带出，如果他没有因着他坚持自己，他得到更多的好处，反而这些好处他拥有的好处慢慢消失的时候，他不能不去保留住，继续的所谓的坚持，他甚至把对方啊给打败，或者把他这个消灭，他发现他的好处慢慢流失的时候，他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他觉得他应该做些这事情，他觉得必须要做些事情。你发现呢、啊？这样的一个人是很容易就落在撒旦的手中。我说撒旦呢、啊，他叫 devil， 所以他的底下有三个 D 啊，你可以用。第一个，他是所谓 deceive， 就是欺骗；第二个就 divide， 第三个叫 destroy。所以他的名字叫 devil， 当然这是我去翻 devil 的名字，不是我刚讲的，因为只是说他的名字叫 devil， 这个魔鬼，所以叫 D 开头嘛，所以他基本做三件事情。第一个他欺骗你叫 deceive， 第二个叫什么 divide 你，把人人当中把它分开，第三个是什么，最后一个个别的击破。所以为什么教会祷告是要合一，为什么我们凑在一起，先不要说教会在一起，那很多时候不成辛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几个合伙人合一，一发的时候就不行。因为在整个当中我思想了半天，我从撒都该这个角度来看，再看看我的生活过去做事，甚至今天所面对的人生教会也好弟兄什么的困难，跟这个事情大概都分不开的。每个人都是要人家尊重他，每个人都坚持他的那套思想，他不太容易接受别人。那第三个更要紧，利害得失一显明出来的时候，他很难这个不坚持，很难不所谓的我怎么有的就会失去。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了。如果我怎么这样说，我走过来我的生命就慢慢有些改变了。以前我是一个抓的人，是一个很计较的人，甚至是我不欺负你就不错了，你还可以，你怎么敢欺负我？我不占你的便宜就不错了，你还敢占我便宜？如果走到今天是跟以前是有些不一样的话，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懂，也比别人属灵，我也不认为啊，这个叫属灵的书籍啊，或者很多社会上有很多做领袖的书籍。我想刚刚讲些没有几个人讲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也不认为我是从领袖学来的，因为我读了一些蛮多一些这样的书了、啊。你怎么做个领袖？以前在职场也，以后在教会怎么做一个所谓属灵的领袖？我觉得这些都是神告诉我。那么神怎么告诉你？神的话告诉我。当我在不断的调整生命的时候，黑暗的权势越来越不太容易影响我。那倒过来，神的生命或神的原则就更多的在我的里面。我相信这是一条所谓的真理的路，用刚刚那个话叫做生命的路。彼得所说，这些人不是没有信教，包括彼得他们在内，犹太教其实从某角度是很重要的教，因为唯一的是把这位耶和华真神显明出来。不过这个是有道，是一个对的道，一个真理的道，但是却没有带出一个生命的到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我真的，如果真的你为自己祷告，今年你希望得什么？我希望神你会像这样神，神啊，今年让我生命有个更大的翻转，那才是你最大的福气。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在于，用这句话，其实坚决对那个兄弟，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弟的，跑去找耶稣要分这个家产。那耶稣说：“你找我干什么？你去找法官了。如果真要争的话，去找法官去了。”但耶稣说：“倒是倒一句，另外一句话，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最后，其实基本意思，你就让他好了，去争什么？他要多就给他多，就让他好。”我们有个传道人啊，他。到回到南部家乡去传福音，啊，这是我看到今天早上周牧师的一个 line 出来的，他讲到这个传单给周牧师一个，就在过年时间呢， 他跟几个兄弟说，如果要分产业那份给他，他都不要。你们大概连有几个兄弟姐妹的，起码最少还有两个兄弟，那还有他。他说我不用，我那份你们两个争嘛，我就通给你们好。居然这两个兄弟很感动哎，应该甚至给周牧师跟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信耶稣应该很快就会信耶稣。今天很多人我们不信耶稣，因为基督徒也在争呢，还在计较啊，还在批评，还在论断呢，不是这样吗？几时我们能活出主的生命来，我相信这个世界才会有救。不是人家不信主也是这样做，我们信主也是这样做，人家这样游行我们也这样游行，我想应该有别的方法，不是只是那种方法。不，有时候我们觉得了，就是我们太固执，这是好听的了。从另外角度，我们太自我，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对啊。但我们觉得一些事情就被冒犯，然后完以后，我就坚持我的想法是对的，不能够听别人的意见。你要一起来，所谓同工啊，那就很难。那最后发现，我跟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因为在一起了。都是你占好占便宜，我都没占到，让他占个便宜又怎么样，大家一起占就好了嘛。就对，反正我没得到你得到，不都得到，我们都一体的嘛，我们都合一的嘛，不这样说嘛。但你讲合一，我们讲的真的这个天花乱坠啊。但你发现我们合一的当中，你这个人比我多一点，我就受不了，那还叫合一吗？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了。我们真是求主说让今年，我真觉得今年是一个很大突破一年，但是我越相信今年不是包括事工的人，我相信会有应该什么，但我觉得我也求主让今年一个更大突破，是我们生命有个更大突破，不仅是我们个人，是我们的教会生命有更大突破。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不是原地踏步就化了，就是慢慢走的跟蜗牛一样，很难，因为神很难做工在我们这些硬邦邦人身上，或是很难做工在我们这些人还被黑暗权势影响的甚至控制人身上，他怎么能够做工呢？甚至神说我要这样的做法，我们都听不下去啊！神那种做法怎么行？神说你不是要神迹吗？我们的矛盾在我们需要神迹，但我们要需要我们能够了解的神迹啊，我们要能够控制的神迹啊，那到底是不是神迹我们都搞不清楚啊，就这样子。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人对了，我们每个人都会讲这句话，我相信这是很 真实的话，在神的面前你的生命对了，神真的那个恩膏好像流水一样，好像油一样流过你，会很快的流过你，很快充满你。今天是我们在那边把它塞住，这很可惜的事情。我们起来祷告，希望我今天讲的是生命之道，呵呵啊，不然的话，只是讲个道理，可能好多人比我讲的更好，这解经家比我讲的更好。不过我觉得这是我一个领受，也是一个操练，是一个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起码对我来讲，我的生命改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求主这样的道领导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开口同声的祷告，为神的话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为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更多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不仅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神手中成为可用人。我们开口同声的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感谢我赞美，现在上所成就这一切，愿主去引领我，把我带到新的当中，是吧？不断的破碎我，不断的调整我，不断的重新建造我。哦，主啊，让这种软，主啊，这种当我知道我有这个软弱的时候，哦，我的自尊、自我、自傲这么的大，容易被冒犯的时候，主啊，我愿意被你来对付。哦，当我的思想，我认为我比谁都对的时候，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知道怎么谦卑。主啊，当我有好像觉得努力，好像没有得到那轮的果效，甚至有这个失去的时候，主啊，让我能够安心的放手，安心的交出去。主啊，让我知道我一切都在你的手中。赞美你，赞美，感谢和赞美。主啊，只有你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你可以指出我们生命的错误。没有别的，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生命的救主。 主啊，当我们遇见你，我们生命就一定会被你来翻转。也只有遇见你，我们才知道我们生命错误在哪里。也只有遇见你，我们生命才能够被你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来改变。所以主啊，我们来到面前就用这样子说，如今我们成为何许人，都是恩典，都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这生命里面往前走，照着所所应许的，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能够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说，这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因为今天我们能够早上这段时间坐在这里来寻求你的面，就是恩典，就是格外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活在恩典里面，而且我们不断的要为这位赐给我们恩典的神来做见证，好叫我们四周人在我们身上不仅得一个道理，乃是得到从你来的恩典，认识这位赐恩的神，我们就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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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